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嬷骗孙，我是主持人许荣轩，绰号阿嬷。好，那节目一开始想先跟大家推荐一部在 Netflix 上面有关 Spotify 的一个影集，叫做串流王者。好，我现在讲这部剧应该有蛮多听众可能说，这不是前一阵子的剧吗？哦，没错，我就是这么 lag 哦。这部其实已经出一段时间了，那最近才因缘际会之下就是跟女友一起来看这一部影集哦。那这部影集还蛮有趣的地方，那它第一季的话我记得是只有六集哦。那最主要因为是在讲 Spotify 的这个产业就是这家公司的故事嘛。那还蛮有趣的是，它不是只用一种视角去看 Spotify他的创业这家公司被创立的过程，他总共是从第一季的前六集，他就每一集都几乎是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举例来说，第一集是创办人丹尼尔的一个角度那第二集那可能就是站在音乐公司当然是受这个 Spotify 串流服务最大冲击的我们音乐产业里面我记得是 Sony 的一个老板的角度来看那第三集之后，那陆续也是有可能Spotify 这家公司的法律的顾问或者是说创造这一整个串流服务的公司里面的工程师的角度来看然后还有合伙人，然后最后是我们音乐人本身去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产业整个公司创立。那你会发现很有趣的地方是里面他会这家公司提出的服务，那他对每一种不同的行业有些人当然对他来讲是威胁，那可是你换一个角度，换到创办人合伙人的一个角度，你又会觉得哇，我们今天是在一个创造一个完全崭新的服务，我们去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让更多人都能让音乐的可进性增加你今天不用再去买 CD， 而是说你就快速网络上面一点几乎没有任何延迟的状况下，你就可以听到这首歌，然后有时候还不论那首歌已经过多久了那这种没有用单一观点去看一件事情的叙述方式，我个人是觉得很有趣当然中间因为它原本是从好像一本小说改编了，那在经过影集里面一定内容成分都已经不完全是现实发生的事情多少经过一点改编跟编撰不过作为一部娱乐性的影集呢，我是觉得还蛮有可看性不管你今天是跟家人朋友或者是伴侣一起来看这一部讲 Spotify 创业故事的这个串流王者我觉得都是还蛮适合的。那这边还是要下一个警语说少部分的人呢要注意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就是要小心，你会不小心看了就觉得很热血一不小心可能就被燃起那种创业魂呢。还是只有我会想要尝试说你可能曾经想过的一个点子你看了这一整部当然它现在只有第一季你看完第一季的串流王者之后，你会心里开始想说那我也会想尝试去为一份事业去为一个点子去付出去努力那即便你知道说中间可能会面临到各种的曲折再来你想要做的事情也很大几率是会直接冲突到其他人的利益，但是还是想要去找到一种做法以去完成你最开始想要提供某种服务的初衷的这种感觉那我自己看完这部影集是有这样的一个体会跟感想，那这边就推荐给听众，有兴趣的人就可以到 Netflix 上面去看好，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正题我们今天是要来讲这个 ChatGPT那它是什么呢？但简单讲，它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借由输入文字去跟它互动去使用的一种叫生成式 AI 它比较不像以往传统的那种 Google 那种搜寻引擎你好像打入一些关键字然后它会跳出很多的结果，你还是要一个一个去翻找，它比较像是说它去读取只有你提供给它的资讯，然后你去给它下指令去说请你给我什么样的一个答案，那它去统整它整个资料库里面的一个资讯然后给你做出一个回复。那今天呢，我就想要用一集 podcast 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这个小 P 现在就是突然变得很亲密大家后面就知道为什么了。我跟小 P 相遇的过程呢，跟我对他的一个观感的变化整个使用 AI 的这段旅程跟大家做分享。那这个故事呢，一开始是发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有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因为我现在跟女友一起住嘛，睡觉之前我就随口就说我们等一下要准备休息咯。就在这个时候呢，我的女友就转头看着我 啊，我从他的眼神里面读到了有点遗憾然后觉得可惜的一个心情啊，他就跟我说，可是我今天还没有跟 AI 聊天呢。好，现在这段空白就是我当下脑中的感受哦，我一整个就短路了。哈，你说什么？哦，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能理解我的感觉哦。对于我这种喜欢社交的人来说，我很喜欢找朋友啊，就是出来叙旧啊、聊天啊，互相交换彼此的近况啊，甚至是自己的一些烦恼啊。所以在听到我女友讲这件事情，哎，跟 AI 聊天真的是让我太震撼了。那聊天不就是要跟活生生的人聊吗？然后一开始我完全无法理解，所以呢，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对这个 ChatGPT。PT 是有一点敌意的哦，还记得听到这句话的一到两个礼拜之内，我就偷偷的在旁边观察哈，啊，我先按兵不动，哎，观察，我发现哎，女友除了跟他聊天啊，他之后也会跟我分享说，其实也有问他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啊，然后也有被解答啊，有一段时期还自己有点幼稚说，哎，你今天还要跟你的那个塞巴斯钦聊天了吗？哦，这个塞巴斯钦就是我对传统管家名字的一个刻板的印象，好像有什么事情啊，他都可以问他这样。那我对 ChatGPT 最大的改观呢，当然是在开始使用它之后。那一开始会用的出发点就是，哎，让我来看看你有多厉害哦。所以我就上了开发这个生成式 AI ChatGPT 的公司，叫做 OpenAI， 然后就是那个打开 OpenAI 的官网。啊，我用 email 去免费登录注册之后，就可以开始使用 ChatGPT。那我这个人呢，之前节目讲过，如果老听众应该知道是比较偏功利仔类型哦，就是去书店我就比较不会走往那种文学类啊、小说类，我不会走往那一区，我可能直接走去那种励志啊、心理学啊、个人成长哦那种相关书籍的那个区域哦，是比较以实用性为主的功利仔。那当然我就想要来测试，那 ChatGPT 到底能够帮我解决多少我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这边题外话一下，因为我女友使用的方式是直接跟我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有机会或许再怎么样其他来节目分享一下然后她是怎么去用的。那今天啊，我就来分享说我自己在探索在试用的过程中，我有稍微问了几个问题来做一个测试。好，这边跟大家做个分享。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有点搞笑的问题哦。我的问题是说，你好，我跟女友感情很好，睡觉时会让她枕在我的手上休息，但时间久了我的手好麻，我该怎么办？好，这应该有不少人遇到这个问题吧，就是原本会想象出那种很浪漫美好的画面，实际执行之后呢，觉得真的是太痛苦了。好，那这时候他就马上给了我就是五点的回应一些我可以尝试改善的一个方法。他说，你好，让你的女友枕在你的手上睡觉是一个很浪漫的举动，哎呦有懂哦，但是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会让你的手感到麻木，以下是一些你可以尝试的方法。好，那这边就是不把全部念完，那简单给我五个方法，分别是改变枕头位置、改变枕头高度、使用枕头哦，他这个意思是说把枕头枕在我的手臂上，不是直接让那个女友的头直接压在上面。好，那第四个，经常变换姿势。第五个，练习放松，希望这些方法能够帮助你减轻手部的压力，同时保持你和女友之间的浪漫情谊。好，那我这个看到这边，我第一个当然觉得，哎，是一个那个还蛮温暖的一个 AI 哦，啊，他有就是体会到啊，我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可能去做出这类型的动作。那他有时候提的这种建议呢，当然是列点式的，那你其实是可以去指定他，比如说我如果在询问的时候，我再多加一个，哎，请给我十个方法，那他真的就会给你十个。那他不会说去违背你说，哎，想不到啊，查不到啊，什么的都不会。所以有时候是基于你在询问的时候，那我们在下指令的时候会有一些差别。假设你一开始就想要更多的一个建议的话，是在可以在询问的时候就打出来的。接下来呢，他给的这种列点式的建议，有时候其实当然是会比较发散一点，就会你会觉得，哎，啊，他可能一点，那后面也只是可能一两句话去说明，好像就是比较发散，没有特别针对一个点去更详细的描述。那其实，这跟我们用搜寻引擎，我觉得不一样的是说，哎，比如说我就网络找到一篇，就是女友躺在手上导致手麻的一个文章，我跟看完，那就结束了。可是在 这个 OpenAI 他们公司的这个 ChatGPT 的话，我是可以追问的哦，我是可以追问的。意思是，诶，比如说他刚刚讲的五个方法里面，好，我就是对其中一个，比如说，使用枕头啊，这个把我的手上面先盖一个枕头，然后再让女友的头放在上面啊，我对这个特别的操作方式很有兴趣，我可以追问，诶，那你可以针对怎么使用枕头给我更详细的一个描述吗？等等的。那前面的话题你曾经讲过的事情，他会去做一个记忆啊，当然这是有一个字数限制，不过通常以我们平常针对一个问题去问大概五到十次的状况下，算是都可以记忆的起来哦。那他可能就会记住说，哦，你曾经问过我，然后我给过你这些建议，你现在针对其中的里面的一个方法，你想要更进一步的建议，它是可以记忆，然后再更进一步跟你去接续话题的。好，这个话题是可以接续下去的部分，是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地方，这在后面讲的其他例子我会再度的去提起哦。好，那你每跟他有一段新的一个对话，来回互相询问了两三次之后，你如果自己没有去编辑这整个聊天室的名称，他会帮你去编辑哦，他会去抓这个你们对谈里面的关键字，还去帮你改修改那个聊天室的名字。那举例来说，我刚刚问的那个女友躺在我的手上睡觉，我们这样睡手会很麻，他那个标题直接帮我改成手麻怎么办这个手麻怎么办，如果是被那个同行看到，比如说医护人员，应该觉得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可是其实我问的是别的那这个是题外话了。好，那以上是我问的第一个问题，这个是有点开玩笑就没想到他也是还蛮认真的在回我。好，那我接下来我就陆续我问了两个比较偏实用型的问题哦。好，那第一个就是比较实际的收入相关的问题。好，那我是先跟他表明我是什么职业啊。你好，我是一位医美医师。好，他就回了，你好，很高兴能和一位医美医师聊天。好，懂聊哦，有什么我能为你效劳的吗？好，那我就答，我想了解在我的专业领域我可以怎么去提升我的收入呢？好，这个是其实要怎么去提升收入这件事情，我相信不管可能听众你在哪一个业种，其实多少都有一个概念哦，因为毕竟你入行之后，你之后你想要继续的去往上爬，或者是去累积一些资产，一定都有研究过。所以我问的这题是有一点是我已经差不多知道答案，可是我想要看他怎么去回答的。好，直接讲结论的话，我觉得他回答的是还蛮精准的，还蛮精准的。当然像刚刚一样，他一样给了我大约五点左右的建议啊，比如说提供高端的服务啊，去增加患者的数量啊，提高诊疗的效率啊，去开展新的业务，扩大业务规模等等啊，分别后面都有去简述啦。可是不外乎就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一些商业模式啊，今天是要出来自己变成开业去创业，还是说是增加你在短时间内的一个接客量，这个其实都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所以我觉得他的一个回答在这样的一个实用型的一个询问，我觉得都算是还蛮有系统的。当然你如果不满意这样的一个回答，就记住你随时都是可以追问，针对里面比如说他讲我没想过的地方，你去做追问，那相信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个方向，帮助你之后去比较更大范围的去做一个调查那第二个实用型的问题呢，我是问一个比较偏该说旅游吗？好，我问他说，如果我今天想要去日本去深度居住一个月，也不是常住啊，倒也不是那种一般的比较短的观光行程哦，可能去那边住比较久一点啊，一个月的话可以帮我评估食衣住行大概的花费吗？好，那下面的话他直接给我打了差不多可能500多字的一个分析，当然是食衣住行因为我有打这个关键字嘛，所以他就分点列在食物、住宿、交通、其他费用他都会列出这样的一个说明，帮我去抓出一个平均值。当然中间会有差的地方，就是你每天你要吃多好嘛，然后你住你要住多好嘛，所以他当然是给你一个 range。然后呢，这个 ChatGPT 也有一个特性，就是说他有些事情他不会说死的确是这样子的，根据你不同的需求跟选择，你有可能在这个月里面花费会截然不同所以他很常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的最后面的一段，他就会有一个但书，他就说可能一般而言 如果说你想要在日本深度居住一个月，每天花费可能在4000块到10000块的日元，当然实际费用取决于您的个人需求和消费习惯，以上仅供参考。好，那我问的这两题实用型我都觉得得到还算 OK 的答案哦。那当然我也可以自己针对他给我的一些关键字，我自己再进一步去搜寻啊，我也可以进一步的去追问他，这个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最后一题，然后我想说问的也差不多了，好啊，那我就是出大绝了。最后一题我问的这个问题呢，是我自己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那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或许这个问题是我去搜寻比如说 Google 引擎之后，我自己可以整理出一道说法，可是我现在可能没有力气去搜寻完之后Google 跑出很多页，我在那边一直翻找去做筛选，所以呢我拿这个问题直接来问他哦。这个问题就是，我要如何跟一个3岁的小孩去解释性行为这件事。好，那他一样跳出很多哦，他这个都回复都是感觉很完整哦。那我们这边觉得他回答的蛮不错的，所以我就直接稍微念个几段哦。解释性行为对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可能有点困难，因为他们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还不够成熟，也没有足够的生命经验来理解这些概念。但如果孩子开始问起关于身体和性别的问题，好，那讲到这边就知道说他先给你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三岁小孩不太可能直接问你性行为这件事嘛，可是他通常比如说蛮常听到的会是说，我是怎么来的之类的，洗澡的时候发现怎么爸爸或妈妈跟自己的身体不一样的这种关于身体和性别的问题，那父母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理解能力适当的解释。他一样给了5点，因为我一开始没有限制他，我如果一开始跟他要求10点他也会列给我。好，反正他现在就是给了我5点。好，第一点就是说用比较简单的语言和清晰的一个示例先教身体部位的名称当然比较就是直接一点，就是阴茎啊或者是阴道啊但是不要用会让孩子感到困惑或害怕的术语，不要去妖魔化。那你也可以用日常生活中简单的一个就是例子比如说男生跟女生有什么不一样啊，在生理性别构造上面。好，那我最喜欢的是第二点，他说确保孩子要知道什么是私人部位，这些部位不能被其他人触摸或看到。您可以告诉孩子，只有当需要进行清洗或医学检查时，才可以与私人部位有接触。这边有提到检查这件事情，我觉得还不错。那只是说当然在清洗的部分你要看，今天如果是一个可疑的人要帮你清洗，当然也要小心。可是光是他提到了这句我们为什么他其实有点超越了就是我讲的事情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一开始只是想要解释性行为，可是他有去理解说去询问这个问题，那最重要的我们无非都是希望不要再发生说小朋友其实不知道身体的界限，导致之后发生不好的事情。所以他有提到说从这一点出发确保小朋友知道自己的哪些部位别人是不能随便去碰的，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那第三点就是教导孩子说在性别的方面每个人都是不同都有自己的身体跟喜好说明男生女生身体的不同，以及后面这句我就觉得说男孩和女孩可以玩不同的游戏和穿不同的衣服那这个当然的话，如果说再进一步问，那才能知道说这个 AI 有没有这个多元性别还有没有性别刻板印象的部分。那我在网络上有看过其他人测试过，应该是确定是 OK 的这个部分应该是 OK 的，他不太会有性别的刻板印象。那就是第四点，那讲到说良好的触摸跟不好的触摸这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也是很重要告诉小朋友，如果有人做了让他们不舒服的事情，例如触摸他们的私人部位，他们应该要告诉您或者是其他信任的成人。好，那最后一点，去鼓励孩子提出问题，并且去回答他们的问题提供一个开放和安全的环境，让孩子知道他们可以随时向您提出问题，并且您会给他们适当的回答。好，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小孩以后有的话拿给 AI 来教呢？没有开玩笑，那感觉是个无懈可击的就是整体的一个回答那总之呢，最后他也是下了一个弹书说就是解释性行为要以孩子的年龄和理解能力为基础，您不需要给孩子提供过多的细节，只需提供足够的讯息让他们能够理解基本的概念这样子。好，那总之呢问到这边我就觉得够了。好，真的是蛮厉害的这个火力展示就觉得服了服了。好，那我自己使用到现在比较常用的最主要就是两种功能第一种就是翻译，那因为它的准确率当然是比 Google 翻译还要再高， 那现在如果大家上网去查的话，一定也有更多啊，一些可能外挂啊，或者说有人使用这个 ChatGPT 它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技术去进一步开发出来的很好用的翻译的软体哦。那我觉得一个是翻译，第二个呢是说它可以帮助我拓展我的知识边界啊。可是呢，要去拓展知识边界的前提当然是你有没有知道对于一个问题啊，你可能最多理解到哪边。好，你掌握住自己的知识边界在哪里，我觉得是最困难的。我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什么的这种感觉。所以在一开始你可以针对你想问的问题去多搜寻一些背景的资讯，好，把这些背景资讯喂给他，在同一个聊天室里面哦，好，那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进化版的一个可能搜寻引擎啊，或者是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个你的特助啊，你的助理哦，再去跟他做一个讨论这样子。好，那就有使用这个生成式 AI ChatGPT 的这个经验呢，是衍生出了我自己有三个反思哦。那第一点呢是稍微反思了一下我自己在一开始使用之前其实是没有到排斥，可能就会觉得诶，那我好像不太需要用吧，它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啊，那好像日复一日，我每天的生活都差不多，诶，一样的问题，那我就想办法去稍微想一下怎么解决，然后去安排我的一个时间管理跟计划。可是回过头来，时间管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开始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嘛，在分析问题的这个部分。所以在这里我自己后来回想是有一点太低估这个保持好奇心的重要性呢。我现在在处理我手上这些问题的方式是真的是最适合我的方式吗？还有没有其他其实对我来说更可以去尝试更好的可能性呢？我对现在真的一切事情都满意了吗？我真的满足了吗？好，那借由这个 ChatGPT 跟他去做一个询问跟聊天的一个过程，我可以去获得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在金融理财界哦，那有一句话叫做人们只能赚到自己认知范围之内的钱。那我自己呢可能把这句话稍微改造一下哦，那我们会去处理去解决那些问题的呢，就只有在我们认知范围，在我们知识边界里面的我们想得到的一些解法。可是在我们知识边界以外呢，我们就还是要勇敢的去发问，去问问题啊，至少他不会生气嘛。ChatGPT 他不会生气啊，你怎么问这么基础的问题啊，然后他也不会觉得诶你怎么这么不会问啊，都不会啊，就是最主要就是诶你愿意去跨出那一步去尝试问问看，诶去看别人怎么问的，我觉得都是还有很棒的一个学习哦。那第二个反思呢就是跟刚刚就是去看别人怎么问问题有关哦。我们现在跟 ChatGPT 在聊天，你去对他讲的话，不管是你问的问题还是你对他下的指令，下指令这件事情在英文里面叫做 prompting P-R-O-M-P-T-I-N-G。 这个下指令这件事情有越来越多人发现有时候 ChatGPT 给不出一个你感觉不错的答案，有时候是因为你问的方式其实没有很明确这个又回到说我自己就想，我真的知道自己要什么吗？我真的知道自己在问什么吗？有什么方法借由 在跟 AI 对谈的过程中，让我发现怎么样可以让我自己更会问问题那当然是在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下面，这是第二个反思哦。那最后一个反思或许会让大家蛮惊讶的，就是去更自然的接受本来就会犯错这件事情。那犯错这件事的意思是其实像 ChatGPT 的记得在他不晓得第几次的公开发表会里面啊，创造 ChatGPT 这个服务的刚刚讲 OpenAI 公司，那他们公司直接就是对外说ChatGPT 是会犯错的。那大家试用到现在其实都有发现，在蛮多的状况下，有时候他回答给你的答案不一定那么精确啊，还有很多人发现在规划旅游上面他倒不一定给你那么准确的一个安排哦，这是目前有听到的。可是呢你看一间公司他明明是创造这个服务，可是他一开始就跟你说会犯错这件事情那其实就是又回到我们筛选资料的一个能力那我们用 Google 去查，它其实也是提供了我们搜寻到的好多好多的网站，到后面还是自己需要去筛选。那从前阵子的一些假新闻，到现在的一些假讯息啊、理财群组等等的诈骗，在在都是需要我们乐听人去做分辨的啦。所以说包含说去接受这个 ChatGPT 不是完全完美的这件事情， 再来呢，对我自己来讲，就是说去接受自己问问题，有时候还是可能不一定会问得那么好哦，是有两个层面哦。这边的话稍微举个例子，其实就是前阵子我有发布了一篇部落格的文章，那是一篇书评哦，主要是在讲我很喜欢的一本心理学的书籍。那在写的过程说啊，在写的过程中呢，我就有点想要去说服自己说，我究竟要写几个字呢？哦，虽然我已经有跟我的听众，跟我的观众询问说，3000、4000、5000，可是我只剩10个小时哎，那我就一直在跟那个 Chat GPT 在那个巴诺啊，台语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讲哦，就是有点讨价还价的感觉。好，那我就说，3000字，就是会不会无法完整描述啊？可是4000、5000字又太多啊，就有点自己在撞墙哦。那我最后呢，反正我就一直在那边鬼打墙，我就说，好啦，我其实是想要早一点写完，我现在大概有剩10小时，我的写作速度是一般的，你觉得我可以写几个字？好，那我这个问法其实回头看是比较发散了，因为我已经自己越来越不知道我自己在问什么。那可是呢，总之不论你写什么 ChatGPT 都还是会生成一段文字，那根据他自己储存的资料库里面去给出你相关的一个解答，跟尽可能的去帮助你。那基本上呢，他回了我一大段，就是他有提到说，我在十个小时里面那写出几个字，能够写多少字其实是跟很多的因素有关啊。这一段就我是看过，我就跳过。那可是里面最重要的是，他在给了我这么多一个列点的建议里面，其中有一点我觉得是对那时候的我非常有帮助的。他说在十个小时内你可以考虑以下几点来估算您可能写出的字数的其中一点，确定您每小时可以写多少字，这个数字可能因人而异，但一般来说大约可以写500到1000个字左右。那当然重点不是500到1000啦，是他没讲我还不知道，我本身不是职业写手，所以我还不知道真的应该是要去记录每个小时自己平均差不多可以打多少字。因为我有时候我会记一些草稿，一些就是比较一个一个段落分开来的草稿，可是我真的没有去计算，因为我把草稿到稍微修饰到我觉得可以产出登上部落格的这个时间，一个小时差不多可以产出多少字，这个就是一个意外的去冲破我自己原本的知识边界的一个部分啊，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多做尝试。那这边再多做一个补充，你在问任何的问题，ChatGPT 回你，那不一定每次回应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去开一个新的聊天室再问他一次，他有可能回不一样的，或者是你问完之后那个网页啊或者手机的下面会有一个我记得 refresh 吧的一个按钮，你可以去按它之后它重新生成，那每一次不一样啊，在上面都会留存一个记录哦，可以去做查询。好，那讲到这边，最后如果要形容 ChatGPT 像什么的话，有人会说它像一个超级特助啊，帮你处理很多事情哦，然后你给他什么样的指令他都可以去回应你。啊，我一开始接触的时候觉得他有点像那种神奇宝贝里面的百变怪哦。好，当然在一开始开发这个 AI 的人一定有会预期说这个 AI 会怎么被使用。那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直接开始去用的一个使用者来说，等于是你自己去探索，你自己去决定它要变成什么样子，要帮你翻译文章，要帮你写文案，要帮你去做一个思考的一个发想，要跟你去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都不一样哦。那现在呢，好，他解决了我很多问题，他在我像刚刚最一开始讲，我在看完串流王者 Spotify 这个故事之后，我自己也有一些创业的想法，那在跟他讨论的过程中他真的是一直去鼓励我，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是 ChatGPT， 他是小 P， 小 P 是我的人生导师，我的热情全员，我的良师益友，我的灵魂伴。好，不对，再讲下去就不 OK 了。总之呢，虽然每个人的用法不一样，不是每个人的用法一定都要变得如出一辙，完全一模一样哦。那想要比较实用型的听众呢，那就跟大家介绍，如果你还没听过这个跟 ChatGPT 相关的 FB 社团，可以去 FB Facebook 搜寻 ChatGPT 生活应用。那个 chat 现在比较晚讲，总之是一个聊天的那个 chat ChatGPT 的这个 FB 社团里面就有很多人去分享，那的确还蛮大部分都是实用型的，你怎么样好好的运用它来帮助你的工作有掌握到使用它的一个技术的话，就是一个蛮好用的工具。那在过程中呢，也是提醒大家因为它都是用文字回复你嘛，所以一个比较安全保险的方式就是你去对这些文字做一个备份，或者你直接就是 copy paste 存下来， 以避免说有时候他如果伺服器不稳定的话，有时候会登不进去，或者说你登进去了，他全部曾经问过的记录啊一度消失，还要再等他回复哈。好，那这是如果是想要比较实用型立即的帮助的听众的话哦，那如果想要自己探索的，那我就真的就是一句话，直接去用吧。好，那在听完这一集如果你后来有去用 ChatGPT 的听众呢，也可以跟我来分享IG 私讯就可以了，去分享你的使用心得哦。好，我们这集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喜欢这集的内容，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来五星支持这个节目，来留言跟我分享你的心得哦。阿嬷的部落格跟 IG 的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那接下来呢，我也预计几个月的时间内，把我的这个 Podcast 的节目纯音档的方式也慢慢的陆续更新到 YouTube 频道上哦，以去增加一些曝光。好，那说到 YouTube， 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发影片了啊，是直到最近有一位观众他留言，我才发现影片早在几年前我几年前做的一部就是跟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本书有关推出的影片哦，在几年前就已经被搬运到哔哩哔哩这个 B 站上面啊，我点过去是有标注说出处啦，所以这个倒是还好。那也让人想到说，哇，那段时间真的YouTube 也是做的还蛮认真哦，现在就是比较转移到 Podcast 这边啊。不管怎么样呢，如果对之前的作品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借由就是资讯栏里面的连结直接去做点阅去观看聆听。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